徐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可以再次来到牧林台福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是12月30号，刚刚好是6个月以前。我还记得那天来的时候，气温雪梨是应该是36度还是37度。那天是我服侍那么久第一次没有打领带来讲道啊，因为那天实在是热的没有办法哈。那现在冬天来哈，这个天气就舒服的很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放一些照片哈，这些照片是上个月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在国际关怀协会，在一个宣教机构当中侍奉，我主要的时间。那上个月呢，我们有一批的医疗人员哈，还一般弟兄姐妹，我们到了一个国家叫做 Vanuatu 哈，在大陆翻译成瓦努阿图哈，台湾叫万纳度，就在Brisbane 东北边坐飞机大概2个半小时的行程。如果你坐船去旅游的话，其中一站也会停在瓦努阿图。我们这次一共有33位的弟兄姐妹参加，主要来自澳洲哈、纽西兰或者新西兰哈跟台湾。那我们在那边有8天的看诊的这个日期，8天一共看了1818人次哈，所以这里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祷告。那下面有一些照片，那这个就是我们全体的队员哈，33位，再加上当地的牧师跟师母，还有一个小朋友坐在底下，我们有36位哈，在这边照着一张相片。后面那个蓝色的棚子就是我们自己搭的，是给当地的病人来看诊的时候在那边等待的。然后后面的那个固定的那个大的棚子，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看诊哈。然后这个是我们全部的牙医的队伍哈，这边是有牙医跟牙医的助理。有2位是从雪梨去的，是从雪梨台福教会，早上我在那里聚会哈。一位是陈文礼牧师的儿子哈 ，Brian， 他有去，这是 Brian， 哎，好，对，这是 Brian， 啊，这是 Jenny， 也是都是在台福教会的。那其他有台湾跟 New Zealand 去的牙医，那这边有4位是内科哈，有 GP， 还有我们家的孩子也跟我一起去哈，在这边有一些的这个就是医生在那边义诊。然后这边呢是中医啊，这一位是中医师，还有 physiotherapy 啊，他们就在中医这边服侍。然后这一群体呢是护士跟药剂师啊，护士跟药剂师。然后最右边那一位叫 Paul， 他不是药剂师，他也不是护士，他是负责我们饭食的大厨哈。这次我们去我们可以自己住在酒店里面，我们可以自己在那里煮饭，因为也是一个当地教会的姐妹开的一个酒店。那当然就比较便宜的价钱租给我们，那我们在当中可以用他的厨房。其实这是我们国际关怀协会第13年哈，连续以来第13年有这个医疗短宣队，只是过去12年都是到柬埔寨去。我记得去年12月我来的时候有跟弟兄姐妹介绍哈，主要是到柬埔寨。那今年开始我们改到这个 Vanuatu 哈这个地方来。那这个哈，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就是非医疗同工。那非医疗同工做什么呢？当然搭棚子啊，搬家具啊，当然这都是我们需要来做的了。其实医生他们也都在帮忙。然后最主要他们在看诊的时候，我们要负责这个挂号，因为我们要分诊嘛，要看牙科、内科，还有这个中医，所以我们有这个要来挂号，然后还要有这个量血压哈、啊，所以我就是在那边负责量血压的哈、啊，这样的这个服饰。这位可爱的小女生，是当地一个家庭的，他们的孩子，她也来陪伴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她的这个陪伴呢？因为 Vanuatu 这个国家过去是英国跟法国的共管殖民地，那当然很多年以前他们独立了，所以大部分的人是会讲英文的，可是少部分人是学法语的，所以他们不会讲英文，只会讲法语。那碰到法语，我们这些澳洲、纽西兰去的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当地的人来帮我们翻译成法语。那这个小朋友就是在当地学了法语，所以他在那边帮我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Yeah， 这就是牙医在这个行医的这些状态。你会发现他们这个椅子也不是标准的椅子哈，因为第一次到那里，明年我们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我们的牙医应该会带他的那些 high speed handset，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牙医哈，就是你听到那个叽，我每次听牙医就全身起鸡皮疙瘩那种机器哈，明年我们就会把它带过去，也会有比较矮一点的椅子。你看我们的牙医都是弯着腰哈，在那里拔牙，你可以想一天拔下来，这个不要说拔不拔得动，腰都已经很酸了哈。就是当地拔牙医的一些情况。那这个是火罐哈，这爹地是中医哈，在那边拔罐啊、针灸哈这些事情。那这就是西医哈在看诊的情况。 OK， 这个我在这里面哈，看到一个很奇怪的表情，因为我们其中有一辆车，因为我们有33个人嘛，需要两辆政府给我们两辆大的交通车，有一辆半路抛锚了，抛锚了就只好我们就换成这种小的叫做 pickup 或者 ute， 我们很多人就很喜欢挤在后面，因为后面可以看风景哈，吹风哈，因为当地气温很暖和。反而我不喜欢坐在里面，我要特别抢哈、啊，坐在后面啊，这种情况呀， yeah， 这个就等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很简短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六月份，那明年六月份我们一样还是会有医疗短宣队到那个地方去哈、啊。今天下午呢，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啊，我想这本这个有人开玩笑哈、啊，基督徒家里有两本难念的经，另外一本是圣经哈 啊，因为一读圣经就想睡觉嘛，对不对？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哈，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他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其实如果各位懂圣经的文底哈，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用唱的，就是它是诗歌。那整本圣经里面的第一首诗歌就是这一段啊，这个说哈，那人说，其实应该说那人唱啊，那人唱，因为后面的经文是诗歌，也就是说，全世界上帝创造人类以后，第一首情歌哈、啊、就在这里啊，第一首情歌就在这里。当上帝把亚当啊，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唱起来了，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啊，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是一首非常美的情歌哈、啊。如果各位懂英文哈。啊英文的女人哈叫做 woman， 对 ，woman 叫做 woman。那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就跟我开玩笑说，你何牧师，你知道为什么女人英文叫 woman？ 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因为当这个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应该说 woman， 哇，就变成 woman 就变成 woman， OK， 呀，因为 wo 就是 wo 嘛，哈 ，man 哈就是 man 就变成 woman，OK，、okay， 当然这是一个好玩开玩笑的一种讲法了，这是年轻人很有创意哈 ，OK。我相信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结了婚的哈，都有家庭的，就算没有结婚，你可能是也至少是人家的，也是父母亲的孩子嘛。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家庭里面都有一些我们自己家庭的难处， OK， 到底这些家庭的难处从哪里来的？而且特别我相信从国内，我住在墨尔本，我曾经听过在墨尔本发生一件故事哈，一个先生先来到澳洲打拼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把太太接过来，跟太太说你可以来了哈。可是没有想到，当这个太太从飞机上下来，从机场里面出来，她看到她来接她的先生旁边多了一个女人，这个先生就跟她说，你要办身份，你看我帮你办来了，我们可以分手了。也就是这个太太满心期待，以为她到墨尔本来之后是跟先生可以团聚的，没有想到迎来的却是她先生要跟她离婚。我相信我们每个家庭都有我们家庭的难处。现代社会的离婚率之高，如果我没有记错，北京市好，我在网上查了资料，北京市好像是将近50%还是40%几，也就是每两对结婚里面就有一对会离婚。奇怪，现在不是自由恋爱吗？自由恋爱怎么离婚率那么高呢？以前媒妁之言哈，反而不可以离婚。当然有人说，因为现在姐妹地位高了嘛，其实地位高了怎么会离婚率会被增加呢？我们要明白到底原因在哪里。所以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婚姻讲座哈，但我今天不是婚姻讲座，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是圣经到底怎么看待婚姻这件事情。其实讲穿的就是一件事情。因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之后，上帝就交代亚当夏娃说，伊甸园里面全部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可是撒旦很狡猾，他就透过了引诱夏娃，其实这里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如果各位熟悉创世纪，我非常喜欢创世纪1-11章，因为它简短的故事代表了非常非常深刻的意义在里面。各位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蛇是引诱夏娃而不是引诱亚当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知道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教导，为什么蛇是引诱女生而不是引诱男生？我自己在我的生活里面的观察，我发现是这个原因了。你看啊，假如今天以我家做例子，师母哈、啊，如果跑出去吃饭，或跟我了或者怎么样出去吃饭。 他总是想到家里哈，儿子在家里，哎呀，买个东西回去给儿子吃，哪怕儿子家里有饭吃哈，他出去都还要买一个，比如说波霸的波霸奶茶，还要买个奶茶回去给孩子吃，或者我在家里，他在外面，他一定也要买一样东西回来给我吃哈。可是我如果出去跟朋友吃饭，我绝对不会想到买一个菜回来给我，买个饭给我太太吃。家里不是有饭吗？你不是吃的吗？我还买饭回来干什么呢？你知道，蛇如果引诱夏娃的话，夏娃大概自己就把那个禁果哈，就把它吃掉了，他不会想到给夏娃吃的。可是当他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一吃，哇，真好吃，我要回去给我的先生吃，所以两个人都犯罪。你懂？我不知道你们懂我的意思哈。你会发觉其实圣经记载很多小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因为上帝造女人的时候让女人成为一个帮助者，女人常常会想到别人的需要，特别她自己的家人，那男生是先把自己顾好了，那反正我顾好了，太太也有东西可以吃嘛，她就不用了，如果我没有东西吃我再去顾她，所以男生非常的理智，男生是凭着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但不论如何，圣经记载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他们就觉得自己很羞耻，因为他们没有穿衣服。其实当时伊甸园里面只有这两个人，而且上帝从来没有跟他们说不穿衣服叫羞耻，对不对？他们过去总两个人不穿衣服，不晓得已经多少年了，怎么一吃了禁果之后发现第一件事情叫做觉得自己很羞耻，所以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自以为是，叫做自以为是。我跟夏娃决定，我们决定没有穿衣服叫做很羞耻，他们用自己的眼光来做，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叫做羞耻。然后对不起，然后又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衣服穿上他就以为没有羞耻了，所以这个叫做自以为意啊，这叫自以为意。我穿上无花果树的衣服，所以没有羞耻，谁跟他说你穿了无花果树就没有羞耻呢？还是自己的决定，但他自以为意。当上帝来寻找他们的时候，你注意圣经记载，不是人犯罪之后，从来不是亚当夏娃去找上帝，是上帝来找他们，但是他们却怕见上帝。我想做父母亲都知道，孩子做错事情他大概都是躲起来的，是我们去找他的，所以亚当夏娃就躲起来了，所以就自我隐藏。其实这三件事情你会发现，现在人类社会一切战争也罢，不好的事情也罢，家里的吵架也罢，哪一件事情不是这三件里面的其中一件呢？哪一件不是呢？夫妻吵架哪一个不是认为自以为是呢？夫妻吵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这就是自以为是啊，因为我是对的啊，我先生是错的，我太太是错的，一定我是对的，你才吵得起来嘛。如果两个人吵架有一个人觉得哎呀可能是我错，哎，这就吵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三件事情是人类，这就是罪哈，这就是人类世界罪的这个形式。从自古以来直到现在，人类世界的任何的犯罪没有逃离过这三个模式，一定是这三个里面其中一个或者三个都有。而当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上帝问亚当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个果子吗？这是上帝跟亚当讲的话。亚当怎么回答上帝呢？你注意他经文写哦，他说，上帝啊，是你赐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他这句话骂了几个人呢？我有点回应吧，下午讲到容易睡觉哈，不然听听就睡着。你觉得亚当这句话骂了几个人呢？两个人，对不对？一个是骂夏娃，一个是骂上帝。上帝啊，看，是你给我的女人，你不给我女人就没事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互相怪罪，还怪罪上帝。现在世界也是一样啊，现在世界上你跟别人传福音，别人说为什么上帝让世界上有苦难，哎，他们怪罪上帝。其实这个 pattern 从来没有改变过，然后互相推诿责任啊，然后推给夏娃，然后上帝问夏娃说，你为什么吃呢？夏娃说，你看，是那个蛇叫我吃的，不是我的错。从来没有人，应该这样讲，亚当和夏娃从来没有觉得是自己的错，亚当觉得是夏娃的错，夏娃觉得是那个蛇的错。因此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不但男人跟女人的关系破裂，男人跟女人跟上帝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都产生了破坏。所以现在我前阵子还看到那个，因为现在 global warming 嘛，就是温室效应，其实这些东西的根源其实在圣经里面的创世纪的第三章就已经提到这些东西。因为他们犯罪，所以地里长出了荆棘跟蒺藜来，这就代表当时的世界的整个大自然的环境就受到了污染，大自然的环境也受到了破坏。 所以你会发现，当人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人跟上帝的关系不合的时候，连大自然都会受到咒诅。所以这个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上帝要设立家庭，有上帝设立家庭的目的，可是撒旦魔鬼就是要来破坏上帝的这个计策，他要破坏男人跟女人的家庭关系。所以现在社会你会发现，为什么离婚率会这么高，为什么男人跟女人相处起来越来越困难。最近年轻人，你根本大概喜欢韩剧的话，宋佩前两天离婚了，对不对？年轻人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年长大概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这一个台湾又发生，香港前阵发生那个什么外遇的事情，台湾又发生阿翔什么，这些事情就是要破坏男女家庭的关系。当家庭关系破坏，下一代就受到影响，家庭关系破坏，人在面前的侍奉就受到亏损。这一直都是上帝的都一直都是撒旦的诡计，从伊甸园就开始了。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到底什么是出路呢？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先讲哈，圣经不是难念的经哈，圣经虽然读起来不太容易哈，有时候读一读想睡觉哈，不过圣经里面记载了太多太多东西，如果你明白圣经后面的用意，它的文字背后到底在讲什么，圣经是一本太奇妙太奇妙的书哈。我们简单的说，圣经是一本人生的说明书。人到底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跟价值？全世界很多事情都在告诉我们，很多书都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你家里有一个开一辆好车，比如你开一辆宝马好了，每辆车都要维修。你今天开了宝马车，开了10000公里，你要去保修的时候，你去哪里？你一定会跑去原厂保修，对不对？你不会随便找一个帕尔玛塔，一个越南人开的一个小店，修车厂，你就可以把你的宝贵的车就让他去保养，你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可是我们人生很奇怪，当我们婚姻碰到困难的时候，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找这一个创造人类的这位上帝，而是却听了世界上很多很多其他的教导，以为那个解方就在那里。请问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的生命嘛。因为人活着这一生，不论怎么样，你在寻求一个答案，对不对？人生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再来，婚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讲到这里，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件事情，请问为什么你要结婚呢？这是我在做家庭辅导的时候，或者我们教会年轻人结婚，我都会帮他们上20个小时的婚前辅导课程哈。我上完第一课之后，第二课我就问他说：“哎，张三啊，李四啊，你们两个为什么要结婚呢？”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一下，你们谁可以给我答案？你长大之后为什么要结婚？怎么没有答案呢？这结了婚的人要回答一下嘛。你为什么要结婚？讲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你长大了就觉得好像要结婚嘛，因为别人都结婚嘛，所以你就结婚嘛，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不就是这样吗？这是中国的文字就表达出来，男大大了就是要结婚，就是这样，没有理由。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到博士可以教你很多的知识，但是从来没有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男人，怎么样做一个女人，怎么样做一个先生，怎么样做一个妻子，怎么样做一个父母亲，怎么样做一个孩子。哪里有教导？圣经里有教导。圣经教导在哪里？在教会里面。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除非你不接受这件事情，你不接受这些，那你就要回答问题，人到底人从哪里来。你得回答这个。你说人是猴子变，那你去问猴子啊，为什么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吗？你去问猴子好了，猴子不会给我们答案，对不对？这里已经有给了我们答案，只是你相不相信，接不接受而已。圣经是一本人生的说明书，它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之后要去哪里，而那里又有什么。我相信当我们移民来澳洲的时候，你一定知道澳洲讲英文，对不对？有没有人你下了飞机发现，哎呀，澳洲人怎么讲英文，我以为澳洲讲中文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吧，对不对？我想应该是没有吧。我这个如果有的话，我没有办法拿你没办法了。有一天我们人生终究要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请问另外一个世界讲什么语言你知道吗？不知道。可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去的，不是吗？难道你不想知道一下那个世界到底，那不是说讲什么语言，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的，那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呢？ 对不对？真的很合逻辑的一件事情嘛，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我们怎么可以不知道将来永生有什么，然后这一生就这样过呢？对不对？所以你要懂得打算嘛，为未来打算。我们就用华人最会打算。我看我们教会很多父母亲，哎呀，孩子才读小学，已经帮他买一栋房子，哎，就这样长大就可以住那里。我后来体会一下，也挺有意思的，也是应该的了哈。呀，不然现在房价一下涨很高，也不得了。我们都会很多事情可以打算，对不对？那在永恒当中，我们怎么没有替自己的永恒好好打算打算呢？我们觉得自己生长到就这样过去吗？所以圣经不是难念的经，虽然读起来不太容易，需要牧师来帮我们解释，但是圣经绝对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说明书。人生的许多答案在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神在找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亚当犯罪之后，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的灵在园中行走，这是圣经的记载。请问上帝要走路吗？我的意思说，读圣经要读出问题出来，然后去找答案，这很有意思的。我不是去挑战圣经的权威。当我说读出圣经的问题，不是去挑战圣经的权威，是读出，哎，圣经为什么这样写？这样写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读到这里面，我发现很多很多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事情。神的灵，神在园中行走，奇怪，上帝不是灵吗？灵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他为什么要走路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让亚当夏娃知道说，你看，听到上帝走路的声音，代表他在那里，对不对？但那代表说，你可以找上帝嘛。就亚当夏娃不出来，然后这一个，然后上帝就问亚当，你们在哪里？上帝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上帝竟然不知道亚当躲在哪里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上帝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呢？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我意思啊？读圣经要读出问题出来，去找答案，就圣经就变得不是难读的经了，是很有意思的经了，因为你要去解决你所提出的问题。无所不知的上帝为什么要问亚当你们在哪里？其实他在给亚当机会说，我在找你们，你出来吧，你主动出来吧。可是他们躲起来了，他们不愿意面见上帝。其实从人类犯罪以来，就是上帝在找人类，从来不是人类在找上帝。到今天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来寻找我们。全世界的每一个宗教里面，你可以看每一个宗教里面，除了基督教的信仰之外，都是人在找神。佛教要你顿悟，要你做好事，是你要去找那一位，对不对？不管你把它叫菩萨叫什么东西，是你要去找那一位。回教也是一样，但是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我现在讲基督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跟东正教，因为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我们的信仰内涵是一致的，核心是一致的。只有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他告诉我们是上帝来找人。在座的父母亲，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你的孩子他犯错，你骂他两句，他就离家出走了，请问是父母亲比较着急，还是孩子比较着急？我是一个父母亲，我的孩子老大已经27岁，我马上要升级当阿公了，所以这个我还记得我们家老大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几个月大嘛，就睡在一起嘛，爸爸妈妈就睡在旁边，睡到半夜我会突然吓醒，因为做梦梦孩子不见了，你懂我意思？孩子被别人抱走了，哇，那个大概是父母亲最大的梦魇。如果我的孩子不见，我会穷尽我一生的力量，我的财富，我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回来，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爱他，对不对？我相信这个绝对不是只有我的感觉，是在座每一位父母亲都是这种感觉。同样的，我们的上帝来找我们就是这样，因为亚当夏娃被撒旦给骗了，骗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父母亲，因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就是他的父母亲嘛，所以上帝一定会来寻找他的孩子的。哪有父母亲不爱自己孩子？一个正常的父母亲，哪有父母亲不爱自己孩子的？所以你在这里面，你就看见上帝对人的爱。其实今天父母亲会对儿女的爱，就是因为上帝这样爱我们，而我们遗传了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爱，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这一点都不稀奇的，完全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出当中这个关联的。所以是神在找我们，我们需要敞开心来接受神。可是很遗憾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开始躲避神，我们不相信神， 我觉得神来找我，可能神要处罚我，我还是躲得远一点好，我不要认识这个神。要不然一认识这个神，我就得遵守神的规定，好麻烦哦。我喜欢自己做决定，我不要神替我做决定。可是人不断的自己做决定，人类的社会就越来越败坏，就越来越糟糕，就越来离神的教导越来越远，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从道德角度来讲，我已经快60岁了，我20多岁，全世界认为对的事情，现在认为可能是错的。 OK， 道德的改变就是这样，那道德改变就是这样。所以现在20岁的年轻人，等你到6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是40年之后的道德可能比现在更要糟糕，而那个时候他们觉得那个是对的。所以也就是说，人类世界长久这样下去，我实在不知道人类的世界道德会败坏成什么样子。但我现在讲的败坏是说跟上帝的标准做比较，但是事实上也不用觉得奇怪，圣经早就预言人类世界的道德会越来越败坏，一直败坏到一个程度，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就是世界末日。以世界上人叫世界末日，对基督的而言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我们盼望的，我的天上的父亲来接我回天家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以家庭角度来说哈，第一要认罪。罪到底是什么？常常在教会里我们讲罪，有些人就不服气，说我从小到大我就诚诚恳恳好好的做人，我哪里有犯罪？这是因为对罪的这个字的了解不够。罪这个字在英文叫做 sin， S-I-N、哦、不是 guilty、啊、不是 crime、啊、不是一样、啊、犯法犯罪那个叫 crime， 可是圣经这个罪叫做 sin， 只是当初中文翻译的时候翻译成了罪，翻译成了罪就是这样。所以你觉得好像是做错事、啊、才叫做罪，其实不是。罪的原意叫做不完全，就是你射箭啊，射箭你现在没有射到红心，射偏了，这个叫做罪，叫做不完全。所以我请问在座弟兄姐妹朋友们，有你有没有人你觉得我的生活是100%完美，我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想应该没有吧。你举手我说啊，这个人挺骄傲，骄傲就不完美了，你懂我意思？所以怎么样都是不完美。所以罪其实代表我不完美的意思。所以当结婚的时候，是一个男的罪人跟一个女的罪人，两个罪人结合在一起，都是不完美的人，这当中一定就会产生家庭当中的矛盾。所以要怎么样能够恢复家庭的一个上帝所创造家庭的圆满呢？就要先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需要帮助，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我需要帮助。所以为什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先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我承认，我才知道我原来在上帝面前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需要上帝的帮助，我需要上帝的指引。所以这是为什么要认罪悔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不认罪，我就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标准里面。只有当一个人认罪悔改之后，他才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一切的生活，包括婚姻家庭的生活。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其实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凡事都是好的。那7天里面上帝说凡事都甚好，甚好就是完美的意思。也就是上帝创造的伊甸园里面，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没有罪的。只是当人犯罪之后，就是人不听上帝的话，因此这个不完美就进到了伊甸园里面，就进到了人类的生活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是因为我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这边有个原生家庭哈，我们回来把重点拉回到家夫妻关系里面来看。今天为什么我有这个个性，我有这个生活习惯，其实会跟我的原生家庭很有关系，就是我原来生长的家庭。 OK， 比如我举个例子，我跟师母结婚以后哈，师母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何广明你这个人很没有礼貌啊，讲我很没有礼貌啊，哇我就好生气啊。我想我从小也是书香门第哈，我们家里也是读书人长大，我怎么没有礼貌？我很有礼貌，怎么没有礼貌？他就说，广明我跟你说一下，在家里哈，比如我太太帮我，她拿个东西给我，她拿这个 iPad 给我，她给我之后我就拿着了。可是我今天倒过来，我拿一个东西给她，她一定会跟我讲谢谢。好，她一定会跟我讲谢谢。OK， 她为什么觉得我没有礼貌呢？因为她拿东西给我，从来没有跟她讲谢谢，而我拿东西给她，她都跟我讲谢谢。后来我们就发现到底为什么？ 因为在我长大的家庭里面，我的认知是这样，我们是家人嘛，家人还这么客气，咱们是哥们，哥们就不要这么见外，你给我一样东西我拿了就是了嘛，还跟你讲谢谢，那是把你当外人。可是在他的家里长大的环境里面，他的爸爸这样告诉他，你跟外面的人都那么有礼貌，你跟家人是你更亲的人，你在家里要对家人更有礼貌，所以他们家人之间彼此拿东西一下都还会讲谢谢。哎，请问这个有对有错吗？其实没有对没有错啊，对不对？这只是生活习惯不同。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原生家庭的不同而产生了很多的价值观的不同的话，我们会以为对方很奇怪，我们会以为对方没有礼貌，但其实这是生活习惯里面造成的。所以这是原生家庭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对我们的价值观生活习惯产生的影响。再来是了解差异。各位姐妹们哈，姐妹们，你们是全世界对最特殊的一种生物，因为全世界的生物包括男人都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就是泥土造的，偏偏只有全世界只有一种生物，它称为女人，这个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啊，去圣经写嘛，上帝让这个亚当睡觉哈，上帝是一个这个麻醉师哈，然后动了一个外科手术哈，把这个肋骨拿出来又缝合，对不对？然后用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所以你会发现女人跟男人真的很多地方不一样。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以为我这个人很奇怪，我也觉得这个女生很奇怪，怎么跟谈恋爱的时候不一样，谈恋爱的小鸟依人，结完婚之后怎么就处处要干涉我的生活。 OK， 因为这是姐妹，上帝创造姐妹要她做帮助者，所以女人一结完婚之后就会开始要帮助先生，但是帮助错了就会产生矛盾。太太也觉得这个男生奇怪，结婚前很体贴很温柔啊，下雨帮我撑伞啊，肚子饿了帮我买东西，怎么结完婚之后就不管我了？那是因为男人有一个特性，男人是目标导向，他做事情永远是看好一个目标，目标达成就换另外一个目标了。所以女生就哦，你娶到我你就换另外一个目标了，因为他把你当作自己人，就要开始你跟我一起去面对另外一个目标。这种事情如果你没有弄清楚，夫妻之间很容易就吵架，其实都是把对方当作自己人才会这么做的。举一个例子好了，男人跟女人很大的差别。我们去 shopping center 买东西，当我一个人去，我把车停下来停在停车场的时候，我已经想好我待会要进 Coles 去，我要买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放在什么篮子在什么位置，我进去买十分钟买完了，我 check out 出来上了车一看十五分钟就买完。 Oh I'm so proud of myself， 我十五分钟买完了我的 list 上全部的东西。如果今天换我太太去买东西呢，车停到停车场，然后把单子拿出来慢慢走到 shopping center 里面， Coles 也没有关系，我先进这个店逛一逛，那个店逛一逛，那个店逛一逛，逛了一个小时之后才进到 Coles 去，然后 Coles 当然要买五样，结果买了十样东西，可能三样在单子上，七样不在单子上，然后花了三个小时回到车上，哦好棒的一天哦，对不对？姐妹们，你们是这样买东西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先生跟太太你们一起去买东西，矛盾就来了。因为男人是目标导向，我要买五样东西，我很快看好就买完了，非常有效率。女人是强调享受购物的乐趣，要在那边慢慢逛慢慢逛慢慢逛，哇，那才叫做享受人生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懂对方的想法，你一去商场就吵架了，不是吗？可是我跟你说，男人就是这样，女人就是那样，所以当中需要了解对方，然后去协调。所以结婚当中，婚姻当中一个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就是我要把你改变成我心里想要的样子。哎呀，我这个先生买东西都不懂逛街的乐趣，我得讲他，一直讲这样，让他希望可以懂得逛街，不要那么。那先生觉得这个太太太没有效率，我要管他，我要讲他，让他买东西以后有效率。我这就是婚姻最大的杀手。当你要去改变对方的时候，没有人希望被改变。因为人都自以为是嘛，人觉得自己是对的嘛，我过去都这样做，凭什么我现在要改呢？所以这当中就需要协调，需要明白对方的处境。 OK， 所以这时候才能协调之后才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好去买东西。刚刚讲婚姻最大的杀手是改变了对方，婚姻最大的甜蜜是什么？是因为我因为爱我妻子的关系，我愿意改变我自己。我太太说，因为我爱我先生的关系，我愿意改变我自己。这个改变的对象不同，是婚姻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水岭。如果你希望你改变你的配偶的话，这个婚姻注定会走向 争吵，甚至于是失败。可是如果这个婚姻当中说，因为我爱他的关系，我愿意改变我自己，哎呀，我这个男人太有效率，我太太喜欢逛街，好吧，我就陪他逛街好了，我心里就有数了，反正我已经讲了逛街，我就陪他去慢慢逛，我也去体会逛街的乐趣啊。这个意思是这个锅碗瓢盆什么好看，这个衣服什么好看，我学习那个东西。我太太也学习说，如果今天赶时间啊，要买东西也不能每天逛街嘛，对，偶尔还是要很有效率，所以他偶尔也开始买东西很快啊就回来，对不对？要看当时的情况，所以大家开始去了解了对方，了解我们的差异。因为女人不是尘土做的，你会发现女人比较精细，因为女人叫做再制品嘛，因为男人或者加工品嘛，因为男人已经做好了，把肋骨拿出来重新造一个女人，所以女人叫做加工品嘛，加工品都是比较精细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女人出门，哎呀，这件衣服不好，我要换件衣服，哎，我再换件衣服，因为她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事情要很精细，我要有化妆。假如今天男人出门也要化妆，哎，这个男生真奇怪，怎么娘娘腔，男人还化妆呢，对不对？可是女生出门，你就看，这个女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她出门她才有自信。哎，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女人很精致，因为她是上帝的再制品或者加工品。那男人就是泥土做的，泥土就是土一点嘛，就是粗犷一点。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生了孩子。一出生以后，那个先生打电话，哎，何牧师啊，我太太生了，很高兴。然后说真的啊，真的啊，男生女生，说一个男孩，都平安吗？都平安。哦，好好好好，恭喜恭喜。然后电话就挂了。我就很热心、很高兴的跑去跟太太说，哎，是太太、啊，某某人生了孩子，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说，他生了多久？他头围多少？他吃什么奶粉？喝母奶啊？先喝母奶吗？那他这个问了一大堆细节。我说我都没问，我都不知道。我师母就说，你这个牧师到底怎么当的？你知道女生就会想到很多很多的细节，因为她的脑筋是串在一起的，这个事情会连到这个，连到这个，就全部串在一起。男生呢是非常目标导向，我现在只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单单处理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不会碰到其他的事情。所以这是男人跟女人，因为我们是泥土造的，女人是男人的肋骨造的，形成了非常大的不一样。再来，上帝为什么用肋骨造个女人呢？他可以弄头骨嘛，可以弄脚骨嘛，对不对？脚骨的话，你从字面上来看，被男人踩在脚底下；做头骨的话，女人骑到男人头上去了，对不对？为什么用肋骨呢？因为肋骨第一个是平等嘛，第二个是靠近心脏，对不对？所以女人太太应该是先生的心上人才对嘛，因为她最靠近心脏。所以你发现其实我们上帝做事情很幽默的，圣经记载很多细节，你把它解析看来很有意思的啊。还有男人跟女人受造不同啊，我们语讲的话不同，我们虽然都讲中文，但是常常听不懂对方讲什么。你会发现太太有跟你说，你都不爱我，哎，各位做太太，你有没有跟你先生讲过这种话？你都不爱我，或者你都好久没有带我出去玩了。实际上不对，我上礼拜才带你出去，怎么好久没带你出去呢？你到底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OK， 你会发现哈，如果在婚姻辅导里面，我会这样讲：女生常常讲的话哈，她是表达她的感受，她不是表达一个事实。OK， 女人会用一种像诗一般的、比较夸张的一种语言来表达她的感受。你从来都没有带我出去，很久没有带我出去玩了。可是先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先生是非常按照字面解释的。怎么会没有带你出去玩呢？上个礼拜六周末才带你出去的，你不是乱讲话吗？你人怎么可以乱讲话呢？你知道吗？完全就把这个意思给搞混了。可是当男人说我肚子饿了，可能真的男生就是肚子饿了。如果女生跟你说我肚子饿了，她肚子可能没有饿，她要你去抱抱她，太太跟你讲，先生要先生去抱抱她，可能要先生去安慰她，或者问她一下你今天怎么样。所以女生讲的话不是不见得表达一个事实，她是表达她的感受。可是男生讲的话，他讲的字是什么？他讲的就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个是男人跟女人在表达语言的不同，男人跟女人在处理情绪不同也是这样。如果今天下了班哈，我想各位跟年轻人哈，如果你是父母亲，你的孩子是 teenager， 大概情况也是这样。比如今天我下了班回到家，我太太在家里做事情，你看我回来，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 请问在座先生，当你太太问你说今天怎么样，你回答什么？哎，先生们讲话，先生你们不回答的。你们太太问你说你怎么回答？还好，对不对？没事，谈好，挺好，很好，就是两个字就解决了，对不对？若今天倒过来哈，若今天是太太下了班回来，做先生，哎，今天怎么样？这个太太可以把从早上出门在马路碰到一只小狗哈，到上班碰到哪些同事讲了什么话，一直到下班可能被老板骂，心里气得要命，她可以花两个小时把今天发生什么事情都告诉你了。我想在座姐妹大部分，我不敢说每一个了哈，绝大部分一定是这样。所以女生会觉得男人奇怪，我关心你，问你今天怎么样，怎么就两个字呢？你怎么不理我呢？没事，挺好。那后面呢？男人就没有话讲了，不知道该讲什么。可是你问女人，女人可以讲一大串。男人，你可不可以讲重点呢？你讲了一个小时了，你可以告诉我重点就好了吗？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不知道婚姻当中男人跟女有这样的差别的话，那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你会用你的想法去想对方。因为女人只要跟男人说还好，代表女生生气了，对不对？一定是生气嘛，不然你会讲很多话嘛，还好，生气了。你想，哦，先生是不是对我不高兴，是不是生气了，你就会用这个角度去想，对不对？所以常常男人跟女人在婚姻当中其实是没有好好的了解对方，因为一个是泥土造的，一个是肋骨造的。我今天只是很快的讲了这些很简短的一些概念，其实这些课程讲起来要花20个小时的。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其实两人是从肋骨出来的，是一个是一体，两个人是一体。也就是当女人回到男人的身体里面来的时候，其实是这个男人跟女人让他们的家重新恢复了。既然是一体，他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可是在这所谓的共同目标之前，你要先明白大家彼此的差异，学习彼此接纳，才懂得两个人怎么样可以相处。所以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啊。在学校的学习里面，从小学到博士班，没有人教你这个，但是圣经会告诉你。我相信在教会里结婚，牧师会给你有婚前辅导的课程，会告诉你在婚姻当中碰到困扰，你应该找牧师来问你圣经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男人，怎么样做女人啊？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什么叫真正的爱情？上帝来找我们，我们刚刚讲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的本身，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是为了寻找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而这个恢复的关系是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要为着我们所犯的罪，而我们的主为了我们而付上代价。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上帝人犯了罪之后，上帝说还要这些人犯了罪 还要我去救他们，太麻烦了，把人类全部毁灭掉，我重新再创造亚当跟夏娃，可不可以呢？以上帝的主权来说绝对可以，对不对？但是请问在座的父母亲，今天你的孩子不听话，你会想说哎呀，这个孩子不要，把他赶出家门，我另外重新生一个孩子吗？我想大概父母亲很少很少有父母亲会这样，你的孩子不听话，你还是爱他，对不对？你还是疼他，你希望有一天你的孩子可以回来，他可以懂得父母亲的爱，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比如说常常哈，孩子要等到他做了父母亲才能体会父母亲的爱。所以中国有句话，养儿方知什么父母恩，对不对？等你生了孩子，哎呀，才知道原来当初我老爸老妈对我是因为这样，是因为爱我的关系，不然都觉得很烦嘛，对不对？所以父母亲对儿女的爱，其实真的一辈子都在牺牲呢，都在牺牲呢。你带着你的孩子，你照顾他，你养育他，甚至有一次我在台湾看了一个案子，一个孩子的肾出了问题，那没有肾可以换，这个爸爸的肾刚好符合，爸爸说我的肾给他，其中一个肾拿出来就捐给他的孩子。如果今天倒过来，我爸爸的肾有问题，我在想儿子会愿意把他的肾换给爸爸吗？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了哈，但是我觉得大概不会那么愿意。但是爸爸把孩子的爸爸把自己的肾捐给孩子，大概不会想太多。我只要让我的孩子能够健健康的活下去，我怎么样牺牲我都愿意。我想这是在座很多父母亲，你有没有想过父母亲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情愫，这种感情呢？很简单，因为我们的上帝 把，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有这样感情的人，而我们的上帝把这样的感情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基督替我们的受死，我们看起来，但不是看，就是他的本意是说替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但同时他在表达一个什么？表达真正的爱情。请问夫妻之间，你愿意为你的配偶死吗？这个好问题哦。如果配偶真的发生一个意外而我死了可以让他活的话，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记得以前在台湾有一个笑话，太太怀孕的时候呢都会害喜，害喜就特别喜欢吃某一种东西哈。有一天呢半夜十二点，外面下着大雨，突然太太这个肚子饿了，想说，哎呀，先生你帮我去巷口买一碗牛肉面回来。哇，他特别想吃巷口牛肉面。这个先生看看外面下着大雨，哎呀，说，哎呀，不要买了吧，下那么大的雨。然后这个太太就跟先生说，你看圣经不是说做先生的要为妻子死吗？啊，好像基督爱教会嘛，因为圣经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哈。那这个先生啊，做先生的要为妻子死哈，到要爱妻子爱到死这样子。这先生说为你死可以，买牛肉面不行，因为为妻子死你一辈子碰不到一次啊，买牛肉面天天得去买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但我就说，圣经的教导，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呢背后是代表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因为上帝绝对可以把我们全部毁灭掉，上帝重新再创造人类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上帝为了拯救我们到一个程度愿意替我们死，来表达他到底有多爱我们。如果今天你的配偶真的愿意为你死，你知道你的配偶绝对是爱你的，对不对？也许他爱的内容，可能我刚才讲的就是内容，也许你会觉得有点不合你的意，但是如果你的配偶真的愿意为你死，而真的为你死，你绝对不会怀疑他对你的爱情，对不对？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就表达了一个真正的爱情。什么叫做爱？我们虽然不好，可是我们的父亲或者耶稣是我们的丈夫啊。圣经用这个来形容，耶稣是丈夫，教会是新娘，所以他愿意为我们死，来表达我们的神到底有多爱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信仰的内涵吗？我常常觉得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你需要体会耶稣对我们的爱。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完全全的表达，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彼此相爱。这个才是圣经里面表达真正的爱，因为爱真的就是一种牺牲嘛。但是话讲回来，我们做华人父母亲的，为孩子牺牲比较容易，为配偶牺牲不太容易，对不对？坦白讲，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先生嘛。但是在这里面就是要替我们去提醒我们，夫妻之间也需要这样的爱。我愿意爱的关系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不就是牺牲吗？我原来喜欢这个我原来不讲谢谢，可是现在我在家里我也操练，哎，我太太拿东西我就跟她讲谢谢，哎，我要改变我自己啊。那我太太也在练习，她有时候就不讲谢谢了啊，不讲谢谢没有关系啊，你自己人嘛，不要那么客气嘛。所以我们就是愿意改变自己，所以这个是家庭会成为一个和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这些关键后面有一个因素，就是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位爱我们的耶稣，爱我们的上帝呢？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讲，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你有想过一件事情，上帝今天到了我们的心门口，这个门讲的是心门，在心门外面叩门，咚咚咚。请问上帝到我家里来还需要我开门吗？上帝就冲进来就好了，上帝无所不能，不是吗？你会发现上帝多么的尊重我们人类，如果我们不接纳他，他就算了，他就敲另外一家门。我们的上帝就爱我们爱到这样一种程度，哎，好像现在我孩子老大已经结了婚，像我去我孩子的家里，老大的家里，我也要敲敲门才进去啊，因为那是他的家，不是我的家，因为他已经成家了，因为他马上也要当父亲了，他也要当爸爸了，所以对我来说，我到那里要敲敲门，哎，我才能进去，因为那是他的家，我要尊重他。我不能说因为是我儿子，我就开了门我就进去，这是不礼貌的一件事情，因为孩子大了，有他的这个独立的 privacy。上帝一样这样尊重我们。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这个门外没有门吧？有人画一幅画，耶稣在叩门，但他故意在那个门 没有画门把，因为那个门把在里面。当上帝来叩我们的心门的时候，各位朋友们，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耶稣到你的心房里去吗？然后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坐席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喜欢喝喜酒，结婚的时候，如果今天你去参加一个喜酒，你一进去哈，那一桌人你都不认识，那一餐喜酒你一定吃得很没有味道，对不对？因为从喜酒一桌大概十个人嘛，你去晚了没有座位了，只剩一个空位，你就坐下去，旁边九个人你都不认识，啊，聊两句聊两句，吃吃菜，哎呀，这个吃的没有什么味道。假如今天你一坐下去，再坐十个人全是好朋友，不管今天菜色怎么样，哇，大家吃饭啊聊天啊开心的不得了，因为都是自己人。因为你在吃饭的时候你跟谁一起坐席，就代表你跟他是不是自己人。如果想想看，我们吃饭是不是这样？所以当耶稣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因为他把我们当作自己人。你有想过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自己人吗？但是重点在于我们要不要把门打开请耶稣进来呢？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的神就在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迷失的孩子。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他呢？而且接受他的人，从圣经里面我们就会更，从耶稣的基督的教导里面我们就会明白，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并且懂得怎么样做一个父亲，怎么样做一个母亲，怎么样做一个妻子，怎么样做一个先生。因为这一切的答案在圣经里面都把原则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鼓励在座弟兄姐妹，我们的确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男人跟女人不太一样，但是圣经已经给了我们一些解决的原则。我在这里再提起最简单的原则，是因为爱的关系，我愿意改变我自己，而不是要求对方去改变。这永远是一个和睦的家庭的第一步，因为改变就是一种牺牲，牺牲就是一种爱，一定从改变自己开始。就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些讯息，我鼓励你多多的去读，阅读圣经。读不懂没有关系，你读第一遍90%都不懂，你读第二遍可能80%不懂，你读完100遍以后可能50%不懂，至少你进步50%了。那教会如果有什么主日学，有什么教导这些课程，或者网上有很多从圣经里面来看婚姻的教导，特别台湾有对夫妇叫做冯志梅哈、啊，这个李长安夫妇，他们的就是从圣经里面来教导怎么样做妻子、做父母亲的，是非常好的这些课程。我就鼓励你，人生婚姻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资产，这么重要的资产可不能随便找一家这个二手厂商就跑去修，你要去原厂保修。人生的原厂保修就在圣经里面，千万不要找错了说明书，我们的人生就越修越坏。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透过十字架上的牺牲来表达主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今天真的求主你借着这些经文，借着这些诗歌来打开我们的心眼，来我们看见在信仰当中这个信仰是何等的宝贵。主，在信仰当中你表达对我们人生什么是真正的爱。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在人生茫茫人海当中，你可以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闻福音，来到教会里面。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周遭还有许多的人，他们还没有听闻福音。主，愿你使用我们，把这样的福音能够传给别人，让我们的信仰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使用这间教会，在 Burwood 这个地方可以成为灯塔照耀。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